家来到上学之外。
Hello， 大家好，鸟夹又回来了，两周的创作时间又到了。然后我想先 say sorry， 就是我的电子报二月最后一期还是没有寄出去了，因为我的电子报系统的认证一直被卡着。我应该会换电子报系统那我是跟大家说 sorry， 其实我都有准备，那我可能会先寄丑丑的信给大家啦，就先不用电子报系统了，然后直到我搞定这件事情。如果有用 MailerLite 然后也认证也曾经卡住然后后来解决的人也可以也可以来跟鸟仔说一下，我现在蛮困扰的，因为我电子报没办法寄哦。那今天有件事情要跟大家 update 一下，更新一下，就是鸟仔现在已经回到美国了，我们的美国西雅图。那其实对鸟仔来说还蛮不开心的啦。对，如果你是老观众，或者是在 Instagram 上常看鸟仔分享的话，应该会知道鸟仔不太喜欢美国这个地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跟亲朋好友讲的时候呢，大家都会一脸哈为什么的表情。大家可能都会说他们想象中的美国就是泱泱大国嘛，然后钱赚很多啊，房子很大啊，然后很多东西都来自美国啊，很生活很富裕啊，然后教育很开明啊，就是各种美丽幻想，然后美剧可能也把他们的生活演得很精彩哦。但事实上对鸟仔而言，我觉得这客观来讲，其实美国的生活跟台湾比是比较不方便，不方便蛮多的。饮食上，如果你很在意吃的话，美国的食物也是略逊台湾蛮多筹的。那这个中间当然还有很多我的个人喜好啊，还有我的身体状况啊，很多的原因的加成，而导致我其实回美国是还蛮创伤的哦。就我没有开玩笑，我用创伤这个字是，我其实在回美国之前是很紧张的哦。因为我们上一期不是有聊到低潮吗？我其实有在想一个低潮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我鸟安订了机票，在二月初或是一月底的时候订了机票，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的陷入低潮，这样。所以其实回美国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哦。我会想要提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今天想要聊的，跟大家聊一个主题，是我刚好在台湾的最后一周，然后很荣幸可以跟人生教练 Natasha 聊天，因为我们刚好就是在同一堂，在上同一堂那个星辰老师的课，太复杂了，我之后再出一集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星辰老师的奇迹模式课程哦，我的收获非常大，以后再做一集。总之我就是跟 Natasha 聊天，然后 Natasha 是一位人生教练哦，他还蛮有名气的，因为之前在那个左边茶水间的周易其实有跟 Natasha 一起合作，做了很多集人生教练的内容哦，我们资讯栏有，所以你如果有兴趣可以去听。那在跟 Natasha 聊的历程，他其实有跟我讲了他为什么会成为人生教练的故事。如果你去看 Natasha 的网站，会知道 Natasha 是一个超级强的学霸，就是他整个人生的以前都是走到很顶尖的位置，他甚至还是西北大学的 MBA 哦，非常非常顶尖哦。对，所以那因为其实虽然说 Natasha 他现在是一个还蛮不错，就是整个事业也做得很不错的生命教练 Life Coach， 但是你从一个国际的高材生然后成为一个个人的私人的一个 Life Coach 人生教练，我觉得就一般的家长而言，或是对一般人来说，应该会觉得怎么会这样走，对不对？好像不是，感觉你这个 MBA 好像要去一个很厉害的公司，超级大的外商嘛。那 Natasha 她也是真的有走过这一条很人生胜利组的路哦，可是她却发现她自己遇到了低潮，就是她其实不快乐，然后她跟我说她有一种很深的无价值感。无价值感就是说他其实不知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他好像只能够不断的去让自己追逐更好的成就，做事情做得很完美，可能都像人生胜利组那样好像才会比较安心，可是其实做这些事情也没有真的让他觉得人生是很有价值的感觉哦。有点像是我觉得那状态有点像是你 上瘾了，就是你其实有一个问题，可是你不知道问题是什么，你也不知道怎么解决，所以你可能一直吃止痛药啊，或者是你一直喝某一种你很喜欢的饮料，可以让你放松，或者抽烟嘛，这样你放松，你当下觉得哦，那个价值感来了，哦，我成就到了，那在达到成就的那一刻，它很快它又消失了。所以娜塔莎说她在一段时间里面经历了一段低潮，她突然间有一个感觉是她就想去学人生教练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很酷，就是她说没有特别的原因哦，她学完啊，然后就找身边的朋友然后做咨询嘛，就跟我之前找我朋友咨询一样，然后发现她很有这个天赋耶，然后一路都就走得很顺，然后遇到 Zoe， 然后就变成现在这样啊，然后事业也很不错。其实我有问他说，你那个时候要从一个这么人生胜利的一个学历或是工作跑来做自己这个人生教练的这个路的时候，有没有内心挣扎？他就说全世界人都觉得他疯了。但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就是他跟我说他最擅长帮助的客户就是那些跟他自己很像的人，然后他把他们定了一个名字叫做不快乐的人生胜利组。我那时候听到这个名字，我就觉得取得好棒哦，就是很能够理解那个感觉。我觉得我不算在这个里面，但我那时候第一个当下想到就是鸟昂，因为鸟昂也是一个一直在想他人生到底该怎么样才会快乐，可是他的一切感觉都很顺啊，很棒啊，五子登科啊，让父母非常非常的安心的那种角色哦。而娜塔莎也跟我说，其实一个不快乐的人生胜利组，他们最痛苦的事情其实是他们的痛苦是很难被承认的。如果现在听众你觉得你有点像这个角色的话，其实我觉得人大概或多或少都会陷入这个角色里哦。其实我以前啊，在念资工系的时候，我算是金榜题名吧，就是分数很好，然后进去。可我念了之后，我完全不喜欢哎。我觉得这不是我生命想要做的事情。可我已经念了可能两年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就跟我的朋友们说这件事情，可是我的朋友没有办法接受哎，他们就说，有多少人想要像你一样考高分，考进这个就是一个未来可以做很好工作的科系，你到底在抱怨什么啊？不是也是你自己选的科系这样子。所以我很可以理解这个感觉，虽然我已经没有在当胜利组了没有这个烦恼，曾经有当过一段时间，但是我觉得当你走对了一个世俗跟你说是最好的路，可是你却不快乐的时候，其实那个是很慌张的。然后当你慌张，你需要有出口的时候，却没有人愿意接纳你，因为他们觉得你那样子才是好的，你不应该再变了。其实那个状态是真的很压抑的，是真的很，我其实还蛮想用绝望这个字的，因为你不知道人生可以怎么变好了，因为你变就是不好吗？大家都跟你说你变了就不好哦，可是你是真的很想变耶，为什么？因为你就当下你就真的觉得你很不好啊，那到底该怎么办呢？那其实鸟仔自己也走过这条路啊，甚至可以说我现在在美国生活这件事情也还是在类似的一个路上嘛，就大家都觉得在美国生活很好，但我内心知道对我没有那么好。对，那可能大家或多或少，像我的个案很多拖延症的我的个案们就是也会遇到说，他觉得他应该要做这件事情，他一直拖到后来聊一聊发现他其实根本就不想做，是因为谁谁谁跟他说一定要做，或者是朋友都这样做，他觉得他也要去学这个，或是他也要走这条路，或是他应该要继续把他现在做的事情一丝不漏的做到100分的完美，就算他根本就已经没有那个热情了。那一天我其实跟娜塔莎也有在聊说，那你会怎么帮你的个案呢？娜塔莎他就说，其实有很多个案都会跑来跟他说他想要改变，他想要找到他真正喜欢做的事情，因为其实有很多的人生胜利组啊，是可能很长年都没有真正发自内心的在做选择的，因为要当一个人生胜利组其实要符合很多别人的说法和条件嘛，所以你才能够达到社会的共同需求，成为一个人生胜利组。所以非常多的人他会有一种无价值感，他不知道 就是他说他要改编，他甚至不知道他要从哪里编才好。那我觉得Natasha也是那时候回应我也是很有趣啊，因为他就说哦，你想要知道，你想要透过这个教练，然后找到你人生真正的热爱是什么吗？哦，好啊，好啊。但他其实内心，对，我觉得Natasha跟我讲的，他的想法其实跟我很像的。其实有没有找到一个人生的热情，并不是一件真的我们想象中那么重要的事情。真正最重要的其实是去看见。我们为什么会被框架起来？框架有点像是说，我们为什么要透过某些方式才能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或是被认可的？比如说，为什么一定要有热情的工作？或者是说，为什么一定要，做你的热情工作之外，还要做到某一种成就才可以呢？其实这个背后都有很多很多的框架，都在框住你。其实我们真正内在的需求未必想要这些东西。那我觉得其实Natasha他的工作啊，就是在帮助大家去看见这些框架。他叫他 operating system， 就有点像是我们的执行系统。我们有时候是惯性的就觉得这个叫做好，这个就是不好。如果我这样子做，我就是不好的，或者是我现在的生活没热情就是不好的这种想法等等，或是我现在做着有热情的工作，但是我没有达到成就，这样就是不好的。那这些框架为什么在那里？当我们把框架慢慢的拔掉，还有或者是说为什么觉得一定要让别人开心啊，让父母开心，可能我的选择才是好的，为什么要学别人也在学的东西，这样才是好的。其实框架真的是很多，它在影响我们去找到自己真正喜欢和有感觉的东西。所以Natasha他做的其实就是帮大家把这边一层一层的拔掉之后，其实你会慢慢的发现你真正在意的事情可能很纯粹，可能是除了那些基本生活需求的安全感之外的东西之外，其实我们可能都没有那么需要哦。别人的认可，100分的考卷，甚至你觉得人生一定要有梦想哦。其实那一些框架，可能才是让我们生活觉得很困扰、很负面、很批判，然后觉得很没有价值感的主要原因。好，那希望今天前面这些讲的，大家不会觉得很玄哦。那我这边其实有一些比较实际的建议，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直接试试看。如果你也觉得你的人生有点无价值感，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明明就在走一条大家都说很好的路了，可是你觉得不太好，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大家都跟你说你很好，你其实觉得超不好的，那我还蛮建议就是第一步，我觉得实际的做法是第一步，请先承认你自己不好，然后去找会接纳你觉得你不好的人。我觉得第一步找到一个安全的空间，让你自己可以去面对这个问题，可以把这个情绪先放出来，然后面对这个问题还蛮重要的。如果你身边的人真的都比较没有包容性嘛，或者是比较没有倾听的习惯等等等，他们可能比较直接，比较不是那么纤细的人，你也可以找一些专业的服务，像是认识Natasha这种人生教练啊、鸟仔的服务啊，或者是心理諮商等等等的，我都很建议大家需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让你可以承认其实你的难过是正常的、合理的，你其实值得为这件事情难过。然后第二步，如果实际上如果你已经承认这件事情了，你也有改变的想法，但是一开始会不知道怎么做的话，我自己还蛮常跟我拖延症的个案去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理想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个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我的电子报就是叫永续学习电子报嘛，其实我也是在鼓励大家去过一个永续的生活、永续的人生。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我常常问我的个案，然后我的个案就会眉头。就是很紧皱，然后就说我就说过我就没有热情，我不知道我喜欢做什么。那我就问他说，你真的没有喜欢做的事吗？他就说对啊，我就不知道我之后要做什么转什么行啊。我就说你是不是把成就跟职涯跟生活画上等号了呢？ 所以我在这边说的你喜欢你理想的人生你理想的生活这件事情，它是你每天每天不断重复的全部哦，而不是一个职涯跟成就。你的职涯和成就是你生活里面的一个部分，它不是你的全部，生活的每一天才是你的全部。那我会这样建议，其实也是我自己的经历，是我自己到了美国之后啊，在一个生活的巨变之下，然后那个超级的不快乐之下，我才突然间意识到说，原来真正影响我不快乐的原因是生活。因为其实美国真的是一个在职涯系统上面，其实比台湾整个比如说产业分布来说都是比较均衡，而且也是真的发展比较健全的地方，你的职业选择多很多。可是我发现生活这件事情才是影响我人生快乐的很大的一个关键。所以我觉得我们都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哦，你觉得人生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如果在你的脑袋里面列举的很多可能的价值都是成就，就是它是一个结果，它不是一个生活的样貌的话，我觉得都还有很多可以再反思可以小心一点的地方。其实在鸟仔的专业学习理论的部分呢，我们在解释人为什么会有行为还有累积结果的时候，我们都是因为有目标才会决定一个行为，你去做了之后再累积一些东西嘛，像这样，这是我们一个学习理论的历程。所以如果我们设的目标都是为了一个结果，都是为了一个，我比如说我就是要把某一个专案任务完成，你的目标是这样，那你没有去设定一个在过程里面，你比如说你当天生活的目标，比如说你今天这一周你就是想要把某个专案完成，你觉得这样的成果对你来说最有价值，那你就只会为了这个目的而去设计你的行为哦。可是你每一天不是只有工作吗？那你有在设计你的生活其他的细节吗？因为其实工作只是我们生活的一 part， 对不对？而且我们甚至很多人希望可以工作越短越好，对不对？所以那我们有没有想过我的兴趣呢？我其他的时间我的兴趣，或者是我喜欢怎么样的步调的生活？我喜不喜欢慢慢的好好精心的煮一顿饭？诶，对啊，你对食物有没有一些想法？它能不能让你快乐？还有你的朋友呢？你的亲人？你的社群呢？你会不会想要有一个让你觉得很温暖很舒服的一个社群地方？那有一些人喜欢的是空间，那个空间甚至包含说我们住在大都市跟小乡村那个空间感觉不一样。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会不会住在不同的空间可以为你创造很不一样的快乐？那个价值会不会在里面？就是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一个在价值打开的过程。我们很容易把价值放在一个成果上，然后我们对成果的想法就是职涯。那我后来发现这个想法非常的危险，因为我曾经就只是到一个乡村，我觉得我在里面好快乐，是前所未有的快乐。那个快乐让我觉得啊，我做什么工作都可以啦，我有没有存多少钱其实都可以啦，因为在这个乡村的快乐已经远胜过我在大都市的那个生活感。那当然每个人不一样嘛，可是我们有没有跳脱，我们有没有跳脱一个从成就跟工作的框架，从那边跳出来去看见你生活其他可能性可以带给你价值和快乐的东西的这一个面向。如果我们都没有看这一个点的话，我们就会一直卡在职涯和成果上。但是职涯和成果不是你的生活的每一天的每一个当下，它只是你的一个 part。 所以如果你下班了，因为你为了一个工作你找到了 dream job， 可是你可能要跟你的亲人离得很远，或是你住在一个你好讨厌的一个生活环境里面哦。诶，你觉得那个时候这个环境真的还值得吗？真的还适合你吗？那会不会有点可惜的是说，诶，为什么以前没有想过其实我要有价值和快乐的人生其实还有其他的角度可以看？那这个可能就是我今天会想要带给大家的一些不一样的观点。那它比较是关于永续人生的建立、永续生活和学习的一个习惯。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 这边哦，那我很开心，就是有跟Natasha聊天啊，然后他给我这一集的一个主题，哇，好赚好赚。那我觉得好像可以列一些问题让大家去练习哦。如果你对今天的议题很有感觉的话，我还蛮鼓励大家可以开始去生活，你可以在生活中去感觉一下，每天有哪一些时候，或是做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很平静和喜悦。我觉得这样的察觉，你每天每天的察觉会给你很不一样的感觉，或者是说你失落的原因是什么，是生活的某个细节吗？还是真的只是因为你的工作不顺啊，还是因为真的只是因为真的是因为有什么事发生，还是其实没什么事发生，其实是缺了一个你在生活上很需要的一块。我觉得大家可以开始尝试去打开这个察觉的意识。OK，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哦。如果你很喜欢上学之外这个节目啊，很欢迎你帮我分享给你需要的朋友。然后如果你觉得你在如果你有拖延症，或者是你有焦虑议题，甚至对于永续生活、永续学习，你其实有很多的想法，或是想要有协助的地方，你都可以透过鸟仔的学习咨询找到我，我们可以一起合作看看哦。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那大家拜拜，希望大家都有开心美好的每一天。